大家想象一下啊，假设你手里现在握着几百亿美元的现金。
哇哦，这个假设我很喜欢。
对吧？谁不喜欢呢？然后你的面前是华纳兄弟，就是那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好莱坞巨头，只要你点个头，你就能直接把它吞下来。
绝对的行业大地震。
没错，但是呢，你盯着桌上的那些精算模型看了半天，最后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算了，
就这么放弃了。
对，放弃了。不是因为你买不起啊，而是你主动选择了不要。那这正是 Netflix， 也就是奈飞，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周期里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
其实非常让人意外。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深度解读就是要透过这份刚刚出炉的 Q1 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来看看一家坐拥全球将近10亿受众的超级巨头到底是如何在极度克制中野蛮生长的。大家不要一听到财报就觉得肯定都是枯燥的数字。
其实完全不是。当我们深挖这份会议记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现在最能定义 Netflix 的其实已经不是他们在屏幕上给大家播了什么剧。
那是什么？
是他们决定不买什么，以及他们正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悄悄把触角伸向那些你根本不看屏幕的时间。
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基本面吧。其实看 Q1 财报的数字感觉挺微妙的。
怎么个微妙法？
就是他们的每股收益大概是 1.23 美元，这个数字比华尔街的预期微弱的低了 0.09 美元。
对，稍微差了一点点。
但是呢，总营收又非常猛，直接达到了12025亿美元，同增长超过了16%。
这个营收绝对是超出预期的。
没毛病。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护城河，他们现在的全球费员会员已经超过3.25亿了。如果我们算上那种家庭共享账号之类的因素，他们实际覆盖的受众将近10个亿。
10个亿啊，这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在这些庞大数字的背后，电话会议上高管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反差，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深思。
什么反差？
就是即便受众快到10亿了， Netflix 在全球电视观看的总时长份额里面，你猜占多少？
既然都十个亿了，怎么也得占个10几20%吧。
仅仅只有5%。
哇，5%？这么少？
对，只有5%。而且他们在那些已经拥有智能电视的家庭里面，渗透率甚至还不到45%。
等一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基本盘虽然已经稳得可怕了，但头顶上的天花板其实还高得很呢。
完全正确。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之前一直对他们收购华纳兄弟这件事抱有极高极高的期待。
确实，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得这是天作之合。而且他们在1月份的财务指引里面，甚至把275亿美元的并购相关成本预期都白纸黑字写进去了，这说明他们当时绝对是动了真格的。
肯定是认真评估过的，不然不会写进指引里。
对呀，可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居然紧急刹车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呀， Netflix 是不是缺乏那种整合大型资产的魄力？毕竟你把华纳的 IP 库和渠道买下来，不是立刻就能吃下那剩下的95%的市场份额吗？
我倒完全不认为这是缺乏魄力。
哦，那在你看来这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场对他们内部投资纪律的极限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啊？
对，在会议上，管理层特别点出了他们这家公司的底层基因。他们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建设者，而不是收购者。
建设者就是喜欢自己从头到轮子，是吧？
可以这么说。你看啊，从资产负债表上来看，砸钱买断确实能获得及时的增长，报表也会非常好看，但这里面有着极其巨大的隐性成本。
你是指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吗？像豪车一样，买得起不一定养得起。
不仅仅是文化，文化只是一方面，大型并购啊，其实它与其说是你去商场买了一件很贵的商品，不如说它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
这个比喻很妙，
对吧？器官本身可能各项指标都很匹配，但是为了防止排异反应，你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去整合两套截然不同的企业架构。
还要处理华纳身上的巨额的债务。
没错，债务是个大头，还要安抚两套班子的管理层。所以当 Netflix 内部的模型跑出来，他们发现这几十亿美元砸下去，未来几年带来的净价值竟然还跑赢不了他们自己内部原生造血的速度。
哇，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这把豪车的钥匙还给销售了。
对，他们果断剥离了那种想要征服百年好莱坞巨头的心理包袱，就是把自我、把 ego 完全放在一边，直接走人。
这种极致的克制真的很可怕，而且这给内部团队释放的信号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连这种百亿级别的能够改变行业格局的交易，管理层都能保持这种冰冷的理性，
那日常的那些内容采购团队还有运营团队，
对，他们就更没有理由为那些高溢价的烂项目找借口了。
绝对的。
哎，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纪律性。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这笔巨资省下来了，他们总不能把钱干放在账上吃利息吧？他们拿着这大把的资本去干嘛了？
从这次财报的动向来看，他们似乎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受众注意力的缝隙收割。
缝隙收割？
对，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体育直播。
没错，财报里重点提到了日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也就是 WBC。 这场比赛这次真是大放异彩，
简直是爆表了，3140万观众啊，直接创下了有史以来全球棒球流媒体赛事的最高纪录。
太夸张了，而且它还直接拉动日本成为了 Q1 全球会员增长的绝对领头羊。
是的，日本市场的单日注册量也破纪录了。但是说实话哈，作为一个老用户，我不觉得 Netflix 真的想转型去做一个传统的体育台。你看那些常规赛的转播权，那就是个无底洞。
对，太贵了，而且吃力不讨好。
是啊，而且用户往往是看完比赛就直接关掉 app 走人了。大家的忠诚度是给球队的，比如我是湖人队的球迷，我才不管在哪儿播呢，我并不是对转播平台有忠诚度。
你说的完全对，所以 Netflix 的策略根本不是去买漫长的常规赛季，他们要找的是什么？是突破性的重大事件。
突破性的事件？
对，比如这次的 WBC， 还有他们拿下了圣诞节期间的 NFL 比赛，或者是 WWE 里面像 Ronda Rousey 那种焦点战，
就是那种哪怕你不懂球你也得凑过去看两眼的全民狂欢。
没错，他们要的是瞬间的爆炸性的文化共振，然后呢，利用他们平台极其强大的漏斗效应，把这些短暂涌入的流量死死地接留下来。
哎，这个我看到了，财报里说这种光环效应非常明显。这次 WBC 直播完，平台里面的海贼王这种原生动画 IP 的收视率居然跟着大幅度回升了。
对，这就是把孤立的体育赛事变成了整个平台内容矩阵的超级流量发动机。
这个逻辑确实讲得通，而且非常高明。但是对于他们在财报里宣布的另一个大动作，我个人是持严重怀疑态度的。
哦，哪个动作？播客吗？
对，就是大规模进军播客。你看他们不仅引进了像 The Bill Simmons Podcast 这种头部节目，还在做自己剧集的官方伴随播客，甚至刚宣布签了 Brian Williams 他们做全新的节目，
投入确实非常大。
可是你想啊，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打开 Netflix 的唯一诉求就是为了看最顶级的画面和影视剧的。一家靠视觉和沉浸感起家的视频巨头，现在跑去一个已经极度饱和的音频市场里去卷，在这个屏幕满天飞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在开倒车吗？
增量参与度的指标。
增量参与度？
对，我们需要跳出来想一想，播客消费的核心场景究竟在什么地方？
通常是白天吧，移动端，或者是你上下班通勤、开车，还有在家里洗碗做家务的时候。
没错，而这些时间段正是传统流媒体最绝望的低谷期。
哦，我明白了，因为不管你的剧集特效做得再怎么炸裂，用户在早高峰开车的时候或者在跑步机上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不可能盯着屏幕看的。
对的，所以 Netflix 根本不是想要去干掉那些专业的音频应用，他们是在修补自己全天候生态体系里的那个白天鸿沟，
也就是降维陪伴。当我的视觉通道被方向盘占用的时候，他们立刻切换介质，用声音填补进我的耳朵里。
没毛病，这是一种极其聪明的防守反击策略。他们要确保在你一整天的时间轴里，只要你有一丁点娱乐的缝隙， Netflix 触角就能伸进去。
哇，这么一说就完全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给自己的大热剧，比如布里金顿，专门去制作所谓的伴随播客。
对，你想想这个闭环，你在晚上躺在沙发上看布里吉顿，然后第二天白天开车上班的时候无缝衔接听这部剧的幕后八卦和深度探讨。
哎呀，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具粘性的全天候闭环，白天听晚上看。 他们正在建立一个严丝合缝的注意力网络啊，
就是要彻底占领你的时间。
但是所有这些花哨的粘性，不管是看棒球的狂热粉丝，还是听播客的通勤族，咱们在商言商，最终都必须经受商业世界最残酷的考验，那就是变现效率。
没错，怎么赚钱才是硬道理。
财报里预计，他们的广告业务在今年要直接翻倍，达到惊人的30亿美元。而且广告主的基础同比增长了超过70%，现在已经突破4000家了。
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亮眼的。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驱动力，就是程序化广告购买的迅速爆发。
程序化购买？
对，他们预计未来这种程序化购买将占据整个非直播广告业务的50%以上。
这可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意味着他们消化庞大广告库的能力将成倍提升，不需要靠销售一家一家去死磕了。
是的，系统自动就把你匹配好了。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代表听众抛出一个刺耳的外部变量了。
好，你说。
我们知道尼尔森，也就是 Nielsen， 最近刚刚大幅调整了他们的 Gauge 报告方法论，他们加大了对传统线性电视的权重，这就直接导致流媒体在整个收视宇宙里面的相对份额看起来大幅缩水了。
确实有这回事，当时新闻还挺大的。
那作为听众可能就会想了，既然广告主投放预算很大程度上都要参考这些权威的第三方数据，现在权威机构说流媒体的份额变小了，那难道 Netflix 就不慌吗？这不会直接冲撞他们那30亿的广告预期吗？
完全不会。其实 Netflix 对这个所谓的风波可以说是毫不在意。
为什么？
数据不好看他们不着急。
因为这就要回到尼尔森这次调整的具体机制了。大家一定要分清绝对值和相对占比这两个概念。
怎么讲？
尼尔森改变的仅仅是计算分母的方法，他们强行把传统线性电视在总盘子里的权重给调高了。
哦，就意味着流媒体这块蛋糕在那个大饼图里面视觉上看起来被挤压了。
对，
视觉上变小了，但是消费者的实际观看行为根本没有任何改变，用户的绝对观看时长一分钟都没有少。
也就是说，只是尺子的刻度变了，但水里的鱼其实一条没少。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理解程序化广告购买的底层运作机制。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些真金白银砸钱的广告主，他们的程序化算法根本不是基于这种宏观的大而化之的市场占有率品图来投钱的。
那他们看什么？
他们看的是极其精准的签字展示成本，也就是 CPM， 还有真实的受众转化率。只要 Netflix 这个生态里面依然活跃着庞大且高质量的用户群，广告主的钱就会跟着实际的展示效果走。尼尔森不是视频广告市场的唯一货币，他的宏观报表调整根本撼动不了 Netflix 实际的变现效率。
明白了。这就难怪了，这就完全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敢在最近的美国市场极其自信地进行涨价。
对，而且你看财报里写的，涨价不仅没有引起大规模的退订流失，
甚至各地区的用户留存率同比还在提升，这也太硬气了。底气就在于，如果你按每小时观看成本来计算， Netflix 依旧是全美最便宜最具性价比的 SVOD 服务。
是的，性价比依然极高，而且别忘了他们底下还有一个$8.99的极具吸引力的广告套餐在那里做价格锚点呢。
所以啊，用极低的每小时成本留住用户，再用极高的平台粘性吸引广告主，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变现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解决当下的盈利已经不是问题了。
没错，但正如你所说，我们作为深度观察者肯定不能只看当下的账本。
对，我们还得看看他们未来10年的护城河在哪里。我注意到这次财报里重点提到了两个领域，互动游戏和 AI， 特别是游戏板块，他们搞了一个叫 Netflix Playground 的东西。
这是他们进入游戏领域的第5个年头了，面对的是一个高达15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是啊，但是我仔细看了看这个 Netflix Playground， 它更像是一个专门针对儿童打造的独立 APP。 作为一个家长，我当然很欢迎这种产品，里面有小猪佩奇、素斯博士这些顶级 IP， 而且没有烦人的广告，没有防不胜防的应用内购买，全由家长控制，
绝对的儿童安全避风港。
可是这背后的商业账怎么算呢？为什么要把这些儿童 IP 单独拿出来做纯净版游戏？这不是在做慈善吗？
当然不是慈善，这其中的精妙之处在于， 他们盯上了 IP 的长效飞轮。
长效飞轮？
你想想，儿童和青少年受众，他们对一个 IP 的沉浸需求是极高的，他们不会满足于只看20分钟的动画片。
确实，我孩子看完动画片就想玩相关的玩具。
对，所以当孩子们看完了剧，立刻就能在同一个生态的 playground 里面玩到同宇宙的互动游戏。这种从被动观看到主动交互的无缝切换，直接就锁死了这些小用户的生命周期时长。
啊，数据也证明了一点，财报里说这些跨端交互的受众长期互动和留存率双双大幅提升。
这其实是在极其前瞻性地培养下一代极度牢固的平台使用习惯。
真的是步步为营。那说到财报里最具未来感的一笔交易，肯定是他们收购了那家叫 Interpositive 的技术公司。
哦，对，那家专为电影制作人打造专有生成式 AI 技术的企业。
没错，就是 Gen AI。你知道吗？很多人一听到 AI 大规模进入好莱坞，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完了， AI 要取代艺术家的饭碗了，
好莱坞要被批量生产的工业垃圾淹没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恐慌。但是当我仔细研读了财报中提到的那些具体应用场景之后，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里 AI 更像是一对极其勤奋不知疲倦的超级备菜厨师。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展开讲讲。
你看啊，真正的主厨依然是那些人类创作者， AI 并不负责定菜单，它也不负责决定一部电影最终的情感走向。
嗯，艺术的灵魂还是人类的。
对，但是当你这个大厨决定要做一道极度复杂的视觉大餐时， AI 可以帮你干嘛呢？它可以在几秒钟内帮你切好成千上万吨的洋葱。
哈哈，切洋葱。
比如帮你快速搞定极其庞大的场景参考，帮你做前期的视觉特效预演，甚至规划那种极其复杂的运镜轨迹。
财报里甚至还特别提到，它能提升实体片场的安全性。
是的，它把所有这些耗时耗力的脏活累活全干了，这样创作者的精力就能完全集中在最高维度的艺术决策上。它不是来抢饭碗的，它是来提升好莱坞生产力的。
分析得很透彻，而且你要知道，这种制作端的生产力革命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哦，还有更深层的？
如果我们从全局视角去拆解 Netflix 内部对生成式 AI 的大规模部署，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全链路的技术成熟效应。
成熟效应？
对，除了在片场当备菜厨师，他们在平台 server 端也在用 AI 进行彻底的重构。比如你还记得他们那个用了快20年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吗？
当然记得，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啊，算得特别准。
现在有了新的大模型加持，这个推荐系统的学习和迭代速度可以说是指数级提升的。它能更深层次的去理解海量内容的颗粒度，以及受众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性偏好。
难怪我觉得最近他给我推的剧越来越毒了，简直像懂读心术一样。
不仅如此，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狂飙突进的广告引擎也在大规模利用 AI 去急速生成定制化的广告创意。
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用户实时生成不同的广告画面。
没错， AI 不仅能瞬间适配几百种不同尺寸的设备屏幕，还能极大提升广告内容与你当前观看上下文的相关性。你看，从前端的内容制作，到终端的用户分发，再到后端的商业化变现， AI 已经深度嵌合进这一家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里边了。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你想想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极其克制的百亿级并购纪律，对白天通勤空档的敏锐抢夺，还有拥抱最前沿 AI 技术的这种决绝，所有这些正在深刻改变 Netflix 命运的战略动作，其实最终都不得不回到一个核心人物的身上，
也就是 Reed Hastings。
没错， Reed Hastings 在这份野心勃勃的财报的最后，这位一手缔造了一切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正式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董事会，他要退居幕后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份财报刚一发布，市场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些很难听的阴谋论杂音。
都在乱猜，对吧？
对，很多人就猜测，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一开篇聊到的那场华纳兄弟并购案流产了，导致董事会内部发生了极其严重的路线分歧，大家觉得是 Reed 被迫走人的。
但这次的财报会议上，高管们非常直接地把这个谣言给拍死了，
拍得死死的。会议上澄清得很明白，那次收购尝试从头到尾是得到了 Reed 还有全体董事会全票支持的，并且在最后关头根据精算结果果断放弃，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这跟他不连任毫无关系。
没错，他选择现在交棒的原因其实非常纯粹，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计划。
这就很符合他的人设了。
是的，一个极其自洽的商业领袖，他十多年前已经开始默默规划这份继任时间表了。当他看到现在的联席 CEO 体系，也就是 Ted Sarandos 和 Greg Peters 这个组合已经能够完美运转时，他选择直接放手，不带一丝拖泥带水。
财报里高管们形容他的个人作风就是快速决策、快速行动，
而这种作风本身也就塑造了如今 Netflix 的底色。
说实话，在阅读这段人事变动的材料时，现任高管回忆起 Reed 的一段评价，让我产生了很深的情感共鸣。
哪一段？
你想啊，在好莱坞或者硅谷这种顶级的名利场，争夺权力和聚光灯，这几乎是所有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啊！绝对的，谁不想当主角啊？
但是高管们说 ，Reed 不仅愿意主动分享光环，这在好莱坞已经非常罕见了。他甚至更乐于把你硬推到聚光灯下，他就像一个尽职的教练一样指导整个团队，哪怕他个人完全不同意你的策略方向，只要决定权在你手里，他就会动用一切资源去支持你试错。
然后如果最后证明你才是对的，他甚至会比你本人还要高兴。
对，也就是财报里提到的所谓 N of One Forever DNA， 独一无二的永恒基因。
这段真的非常感人。其实在会议的最后，现任 CEO 还专门引用了知名管理学大师 Max Dupree 的一句名言来总结 Reed 充满艺术感的职业生涯。
是怎么说的？
那句话是这样说的：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定义现实，最后一步是说声谢谢，而在两者之间，领导者必须成为仆人和债务人。成为仆人和债务人，哇，这确实是对最高级领导力的一种升华。
是的，
这种领导力不在于你一定要亲手死死扎住自己建立的帝国，而在你如何优雅无私地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它完整地交接给下一代，彻底抽离个人的自我与英雄主义。
你不觉得这和他们放弃收购华纳兄弟时的那种冰冷但克制的心态简直是高度一致的吗？
完美契合。可以说这是一家在宏观商业战略和内部文化基因上做到了高度知行合一的企业，
非常难得。
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份深度解读，我们看到在 Netflix 这份超预期的 Q1 财报背后，隐藏着一个远比财务数字庞大的多的全景蓝图，
是一个全天候的娱乐帝国。
对，他们在用极度理性的数据算法克制地采购内容，在用 Netflix Playground 这样干净的应用悄悄绑定你们家下一代的习惯，在用 WABC 这种震撼全球的体育世赛刺激你的肾上腺素，同时还在用播客节目强行侵入你每天开车做家务的无聊缝隙，当然还有 AI 在后台日夜不停地为你精准计算着你的下一个渴望，
触角真的已经无处不在了。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去咀嚼和思考。当你已经完全习惯了在白天戴着耳机听他们的播客，晚上坐在沙发看他们的视视，甚至在周末让孩子们沉浸在他们的互动游戏里时，大家有没有想过 Netflix 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早就不是迪士尼、Max 或者是Hulu这些传统的流媒体平台了？
那是谁呢？
他们现在正在直接残酷竞争的其实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清醒的每一秒钟？好了，感谢大家加入本次的深度探讨。希望在下一次，无论是你打开屏幕，还是戴上耳机，或者是参加什么无聊的会议时，都能带着这些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周围那些试图抢夺你注意力的信息。我们下次深浅再见。